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高姐姐，我本来是从事于护理工作，在内科、复健科，也有在老人精神科工作过。护士最基本的工作，早上到了医院以后，就需要跟病人打招呼，跟工作人员在一起，一起合作来照顾病人。病人一整天的需要，我们都需要考量好。那除了吃药打针，很重要的时候是要能够评估病人的身体状况以及病程的进展，好让他们一整天的生活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进出医院或诊所的经历，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护理的工作人员。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资深的护理工作者高姐，那么她从年轻应该说从小吧就立志要当护士，那么之后受护理工作的专业装备，之后就进入护理工作的职场，一直到退休。那么今天很开心继续的邀请高姐来跟我们谈谈自己的工作甘苦谈。高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
上一次我们聊到了高姐你从立志要成为护理工作者一直到你梦想的实现，那在职场工作当中你也谈到了一些乐在其中的一些工作经历。那今天我们要来请你谈一谈，在这么长期的护理工作其实是一个高压的状态，每一天都好像在战场上一样应该会有很大的压力吧。
要看是哪一方面的压力。那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啦。
你通常会遇到什么事情是成为你的压力源？
常常是时间的分配。
时间的分配，
对。那因为常常病房里面会有一些紧急状况出现，
是
以至于它不能够照你原来安排好的计划去完成，所以时间上面的控制就会不是在你手中所能够控制的。
万一控制不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那有一些病人你就没有办法在当时他需要的时候先照顾他，然后你需要去处理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怎么样再回到病人的那边跟他解释，或者是要跟家属解释，那我想在他们的接受度上面那会是一个压力。
来谈谈护理工作人员啊，护士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压力？一般来说啦，像高姐你说你自己会给自己压力嘛，那一般的护士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压力？除了您刚才说的病人的压力之外，那要跟家属解释的压力之外，医生会不会给你们压力？
好像没有特别这样感觉，原则上我们会跟医生有所配合，但是我们也会主动把我们对病人的一些观察评估向医生报告，然后使他们可以了解到是他们没有看到的部分。
那医院会不会给护士压力？
对我来说并没有经历过
所以这些都不会造成你的压力，最大的压力就是你给自己的，
因为会把病人的照顾摆在最先，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给到的时候会有压力。
所以你是自我要求很高的护理工作人员哦。
可以这么说吧。
我们来谈一谈哦，就是高姐你的在这么长期的护理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失败的经历、挫败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倒不是挫败，不过就是讲说比较觉得在工作里面不喜欢的部分吧。
好，
那工作上我最不喜欢的部分，其实从年轻的时候或者刚毕业的时候开始做护理工作，到现在已经退休或者年纪大一点在做的时候，我原则上其实最不喜欢的就是在写护理报告的那一个部分。
护理报告要写些什么？
那因为护理报告的话，从前我们都是手写在病历上面，可是实际上又是回到刚才讲的时间，当你有时间写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找不到病历，因为病历会给其他的医生或者是实习的医学生拿去，不知道拿到哪里去，然后等到你没有时间写的时候它摆在那边，所以在这样子写报告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最花时间的。
那现在电脑资讯化会不会对护士来说比较好？
所以我说到现在其实改成电脑的话，以为说会方便一点，但是在每个医院里面也不一定每一位护士都有一台是属于他自己可以用的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在公共大家互相使用的时候，你也是需要安排出时间来，你完成了你的工作，你有时间来用这个电脑的时候，可是电脑全部都在被使用当中，你也没有办法写，所以这些东西，那更何况电脑跟手写的病历不一样的话，是电脑会宕机，当它宕机的时候你好不容易写到一半的就通通没有了，
天哪，
又得重写，
好糟哦。除了这个你不喜欢的状况之外，有没有什么在护理工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很不顺利的？
哪一方面的？
就是一整天吧，比方说你说时间上面是相当紧迫的，那如果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也许是病人啦，也许是你们的工作项目，你觉得那个不顺你怎么去克服？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吧。好，
我好像没有特别记忆中有什么这种不顺利。如果要我举一个特别，就是说在跟病人中间的话，我总是没有留下任何受伤的经验吧。
哇，你很健康哦。
那但是如果说有什么挫折或者难处的话，其实应该是跟同事的相处，因为这是一门艺术，
是
而且需要智慧。那比如说有一次在工作的时候早班去到病房的时候，那一天我当主导，当天整个病房的情形之下，那我看到夜班的护士在那个地方看电脑里面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东西，而那个时候是我们白班去的时候要报告的时候，而他们应该要去完成他们夜班需要完成的工作里面还没有完成的部分，所以我就提醒他们可不可以请他们去完成他们该做的那一个部分的时候，没有想到造成同事竟然告到行政主管的地方去，说我用话语骚扰他们，
这么严重啊？
对，
我后来怎么处理呢？
所以我们就要开委员会，评审委员会。那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当时对他们说的时候是很有礼貌，而且声调也没有提高，那我只是请他们去做好他们需要做好的事，然后我们要开始报告。
你有证人吗？
有
哦。
其实别人都可以看得到我当时的态度，所以当评审委员会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来面对这样的事，我就是实话实说了。
后来你们还是要继续工作嘛，继续互动啊。
对，那个也就没有问题。那在美国的话，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他们的自主权是很强的，所以他们会采取这种行为。但是我们经过处理以后，大家在彼此面对的时候也不会什么尴尬的情形，也一样是可以彼此合作的团队。
嗯，透过那样的委员会的调解跟澄清，是不是也帮助你们彼此可以释怀，可以解除这些误会？
是的，对。我想澄清是最重要的。
嗯，因为没有恶意嘛，只是为了想要把事情做好，因为你们需要交班。
工作的做好其实最大的目的是为了病人好。
嗯哼，所以你一心就想着病人咯？
对。
哇，这么爱病人哦。
因为他是我工作当中的那位主角，
服务的主体。
对，
所以我相信病人也可以体会到你的用心吧。
会，所以常常刚才有提到说疲累的时候，或者是灰心挫折的时候怎么样，其实来自病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感谢，就成为我的润滑剂。
嗯，成为你的鼓励，可以继续走下去。
是的。我是高姐姐，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抱着一颗使命的心，为理想而打拼，甘之如饴，为真理而坚持，虽败犹荣。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已经退休的资深护理工作者高姐来跟我们谈一谈她做护士的工作甘苦谈。这么长时期，你这样算下来有没有三四十年的工作时间？
其实我中间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是因为为了进修吗？还是休息？
那是我在台湾工作了三年以后，我结婚就去了美国。
哦，是定居吗？还是为了进修或为了先生的缘故？
对，就是随着先生到了美国，就定居在美国，
照顾家庭。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一年以后我就生了小孩。
哦，成为一个全职妈妈。
对。
哦，那到什么时候你才又开始恢复护士的工作？是到孩子长大了吗？
那因为我的大儿子那时候是27周早产出生的，那他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照顾，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留在家里做一个专职的居家护理师。我仍然把自己像是当做一个护士的那种角色，跟母亲的角色怎么样一起调和，把他照顾好。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接触这一方面的照顾专业，因为不希望自己落后，所以我也有参加医疗的志工。
嗯，所以你等于是说一直在做护理的工作，只是场合不一样。
对，
一直到你现在退休之后嘛，对不对？你还是想要继续的在这方面。
然后就是等到大儿子要上大学的前一年，然后我就鼓起了勇气，那再一次回到我的护理工作。
哇，一直到退休。
一直到退休。
那么高姐，你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你的退休生涯你应该也会规划跟这方面有类似的工作吧？
对，关于照顾病人，从前我们比较会想说护理人员照顾的好像是身体的需要，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总是把病人当作全人身心灵的看待。那后来在护理界或者是整个医疗界里面，其实病人的全人照护已经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了。
那退休之后高姐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所以在退休后觉得现在体力上可能不能够再 身体上照顾病人那么多了，所以希望能够有所学习，能够在病人的心灵照顾上能够有一些装备。
嗯哼，所以你去受什么样的专业呢？
所以我就进了神学院来就读。
啊，你觉得这样子会给病人什么样的帮助？
因为还没有真正以这方面的角色去接触病人，所以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有往这个方向看神怎么来带领，
继续装备嘛。
对，
在高姐你整个求职还有以及护理工作的专业这个整个工作生涯当中，您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是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对神的认识是从小从父母那个地方，然后在教会里面学习成长，一直到了大学的时候自己明白了以后才决定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你的信仰其实在你的工作上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哦，
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吧。
嗯哼，
因为上帝看我们人的价值，以至于我看病人，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个体，他们都有他们的价值在。
嗯，你是怎么看病人？因为你很看重病人吗？你的信仰让你怎么去看待病人？
工作上的话，我想就不是以工作观去做好每一个步骤，而是以病人为主体，了解他的需要，评估他的需要的方面，然后每一个人为他设计一个他所需要的一个护理进程，
个别式的。
对，
哦哼，请高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护理工作应该有很多的专业跟生命的经历是学都学不完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学习跟成长？
我想我可以分享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放手的艺术。从病人身上我可以看到人生的有限以及生死无权，我们没有掌控自己生命的权利，所以从病人身上看到他们在面对身体心灵的痛苦，甚至面对死亡挣扎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让我学习到要懂得放手，不但是对自己的家人要放手，其实要对自己也要懂得放手。所以我已经签了我的这个不急救的单子了。那同时呢，因为看到人生有限，生死无权，所以我就学习着珍惜当下，随时享受你现在所拥有的当下，那以及把你的未来懂得交托。特别是在信仰上面，因为有了这个信仰，我知道我要交托的是谁。
这是好难好难的功课啊。
是，
但是是可以学会的。
是，因为面对每一个病人或者家属，他们在生死之间的交战跟挣扎的里面，陪他们一起流泪是很常有的事。所以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那边的经文会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也会用这个来鼓励病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6:25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在27接着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34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另一个在工作上面的学习的话，就是卫生的平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因为我们做了护士以后，我们常常会知道要洗手洗手洗手、
医生护士都会有洁癖对吧？
对，所以我就必须要告诉我自己不要养成洁癖的职业病、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病，但是有的时候过度洗手的时候，你的皮肤也是会有受伤的。
这需要平衡，
对，
也不断的提醒自己。
所以我会常常也会提醒自己，就像父母小的时候会告诉我的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要放松了。
是，
因为我们身体也有自己的抵抗力，是上帝原本赋予我们的能力。
感谢主。
这两次听了资深的护理工作者高姐分享自己护士的工作经验谈，那么最后我们想请高姐来勉励我们年轻的绝妙工作人，特别是从事护理的工作人员，好吗？
好，在末了的时候，期盼和听众们共勉的是，去选择你所喜欢、有兴趣又可学习的工作，去尝试，去体验，然后去做。但同时呢，学习，去喜欢，试着培养兴趣，并且持续在当中学习，那么你就会渐渐爱上你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合作，合作，再合作，在团队工作中享受因合作所带来的成就、满足与感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